那天你站立在站立不住呢？今天你是牛顿的生命，等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长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做父母的，像保罗一样，对这个生命有个很高的期许，他工作有个目标的。今天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要人越多越好，现在聚会越多越好，聚会点越多越好，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他看见这个既然是幼嫩的生命，他巴不得这个生命能够长大，巴不得生命能够到高峰。那么什么时候到高峰呢？就是他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等到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特别到了社会的时候，那么做父母的他可以说，你看我的孩子都拿得出去，两个都拿得出，你意思就是说我的儿子我的孩子都可以有，也是有头有脸的，你明白吗？这是父母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保罗的目的不光是生命长进，不光他们今天生命是这样幼嫩，但要紧这个生命要长大。那不光如此，他说你们若站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如果你们站立不稳，我们也不要活。你看见吗？我说过保罗是很男子汉大丈夫，你看他的口气都是很阳刚的口气，但是许多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很矫情，原因在哪？这是母亲的心。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的的确确对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期许。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刚刚生下孩子，我就接到他电话，当然很高兴，我猜想他一定要问一些什么尿布的问题的，什么有，就他说弟兄们，请你告诉我，我这个孩子长大到底读台大好还读清华比较好？那弟兄姊妹刚刚生下来，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尿片的问题啊，还有奶的问题啊，那个还是很长远很长远的路。但是你看所有做父母的，孩子一抱离开医院那一天，他就开始做梦了。那个梦都是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到时候能够拿得出去，叫陈家能够家门真是就非常得到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每一个家里面的愿望，所有婴孩生下来做父母都是为着这个梦。所以中国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都有啊，到处是努力啊。为什么努力？到处一天一个礼拜做工，七天自己不享福的，那个钱到哪里去？都是为着将来的供养孩子啊，希望他们能进长春藤学校，希望他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那定什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所有的父母自己可以少吃一点，自己可以少穿一点，可以说每一个父母都是为着儿女。那弟兄姊妹，属灵的事岂不是也这样吗？今天教会软弱的原因就是没有许多父母像保罗一样。如果真像保罗一样，他在乎的不是有多大的房，他在乎不是有多少个聚会点，他在乎的就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在恩典中长大。虽然有患难，在一切患难之中，但是他们靠着主能够站立得稳，他这样我们就活。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两卷的书，这里不光讲了生命的，也讲了生命的长进。我们好不好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他们已经都这样做，他们知道，已经知道，这是过去的，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停，生命不能够停的，现在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但是你还可以更上一层楼。你仔细去找，像这样的话很多的，你读第二第四因为天堂中那些前书后书，这样的话多得很。那不光如此，你如果读天堂中那些前书，你记不记得保罗一开始就感谢了？那保罗的书信呢，大概第一他总是问安，问安了以后呢总是感谢，然后呢才言归正传，才开始他所要讲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加拉太书他没有感谢，这有原因的，还有提多书没有感谢，这有原因的。但是每次保罗在那里感谢的时候是感谢什么？是感谢神在他们中间已经做成功的。弟兄姊妹，保罗不在乎神能做些什么呢？保罗不在会有好消息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回来带个好消息，感谢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没有保罗人家会有好消息。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写信给他们，有很多可以感谢，应该出生的婴孩啊，没有什么感谢，但是不要忘记，你绝对要相信圣灵在他们身上已经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怎么感谢他们，怎么在感谢他们，怎么为怎么祷告的时候，怎么为他们感谢呢？他说，因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不管有保罗没有保罗，不管有没有保罗教训，没有保罗教训，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就是信望爱的生活，很稀奇。所以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不光给了他们有信心，而且有信心的表现，那就是他们的功夫。功夫就是他所结的果子，他的信心不是不结果子，不是不开花的，你看见吗？第二，而且呢，是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爱心就会有劳苦。许多许多时候我们要擦汗，那是因为爱心的结果。这里这点，这个是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是为这些来感谢主，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信，有了望，有了爱。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着神的工作，不光是过去那是信，现在是爱，将来那是盼望。所以光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看这是他们基本所固有，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时候开始有生命，什么时候就有信，就有望，就有爱。而且很有意思，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第三节，这也是保罗的感谢。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现在不光信心了，不光信心的功夫，而信心格外增长。所以弟兄姊妹写的第二封信的时候，如果时间推进的话，那么生命也要长大。现在他感谢，不光为了生命来感谢，是为了生命的成长来感谢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追求生命长进，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中长进。信心开始了，但是要因信以至于信，因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还有下面，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那弟兄姊妹，可见刚刚开始的有爱心，但是爱心不够充足，现在是个丰满的爱，现在是个完满的度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又长起来了，又长起来了。那么前面讲到盼望，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看下面他怎么说，甚至于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那这里的忍耐就是盼望的代名词。他们所以能够忍耐，因为他们不光是信心充足，爱心充足，还有呢，他们的盼望也是充足的。所以你看见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怀忍耐和信心。那现在保罗可以跟他讲比较重的话，你看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第一章呢，他讲的神的国的时候，只讲第十二节，主要是这个第二章，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里讲到他的国，但是第二后书呢，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以这样受苦，是为这国受苦的。但这个什么意思呢？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国呢？现在问题是配和不配，这是长大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这里讲的配不光讲一次啊， 你这个如果你看的话，这个第十一节第一章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有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这里这个前书讲信望爱，后书乃是讲信望爱怎么成长的。前面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行事要对得起那招你们，就要对得起神，这位神呢是招你进他国的。但是到了后书呢，你们要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原来是为这个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带领这一班年轻的人或者年幼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不光一面带领他们，一面把一个盼望摆在他们前面。他们已经长进了，他们已经遵行神的旨意了，他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如果现在60分还要再加10分，然后再加10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怎么帮助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也就是应当今天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保罗在这里没有把教师搬来，没有，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但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乃是把最基本的告诉他们，让他们看见说生命要长大。那不光如此，这里妈妈写信的时候，她把她自己的蓝图，她把她自己最高的蓝图就画在婴孩的面前，用这个来勉励他自己，也勉励婴孩，叫着他们能往，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不光是有了生命，而且生命要长大成人。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如果你仔细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像这个生命啊要长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地步，有一个目标的，这个很清楚。第二个章第二卷也是这样。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什么，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个父母最有面子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些人能够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所以可见呢，那个生命长得最高峰最成熟的时候，就是长到主面前去的。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启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是个完全的生命，是不同凡响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是经过坟墓不错，但是终于长到宝座。我们今天是出于土归于土，我们从马槽进来，我们从摇篮进来，然后我们就终于坟墓，这是我们地上，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这个成长的路线是怎么成长的呢？是从马槽最后达到宝座，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们经过十字架，这些他们经过大患难与主一同受苦，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给他们看一个大的荣耀，给他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长得最后的光景，就能一直长到神的面前，长到这个基督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站在基督的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保罗的荣耀，你看见是保罗的盼望。所以可见呢，保罗有个目标的，这个生命成长是要长到成熟为止。所以什么时候成熟呢？毫无疑问到了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成熟的日子。那还有意思，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5章，对不对？每一章的结尾都是讲的那么一天，都是讲的那么一天。我们来看第一章第10节，或者是9节，读起。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姊妹，下面第10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就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们离弃偶像，他们生下来了，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在那等。所以这个生命有一个盼望，这个生命的盼望是什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到那个时候，可以说生命终于长成了。那第二章末了，我们已经读过了，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看见又是个高峰。第三章最后，最后你看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光在主的面前，也在父的面前心里坚固，弟兄姊妹，感谢主，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何等的盼望。所以今天这个生命是要从最起码开始长大，要守着用圣洁和尊贵守着你自己的身体，这不过是开始。但是到了那一天，我们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你看，生命到那，这就是生命长成的时候的情形，非常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期许，给我们看见生命最高的盼望是什么？就是主回来那一天，我们能够摆在神面那个情形，那个情形就是生命长大最后的情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他永远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又给我们看见，又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当然你若仔细根据启示录对比的话，那就指着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第五章最后也很清楚，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前面讲到要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现在呢，现在要全然成圣，而且呢，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弟兄姊妹，这个标准太高太高，你不觉得太高太高了吗？但是这个就是保罗在他身上，在他们身上劳苦，在他们那个目标。所以弟兄姊妹，除非今天主能够得着这一班神的儿女，主的心不会得着满足。所以你看见吗？主心目中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主心目中神的儿女是不断不断长进的儿女。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好像孩子一生下来没有多久，其实保罗他已经做那个梦了，有一天我的孩子们都拿得出去，有一天他们都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圣灵何等的雕刻，在一生的里面，虽然他们经过苦难，但圣灵却在他们身上要绣出一个锦绣的衣服，让他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前书的话，很清楚，这个就是生命最高最高的境界，最你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么好，现在圣灵怎么解释这件事？你到了后书的时候，你看见换了，同样这个三后书只有三章嘛，你读到最后都是高峰，但是很稀奇。那个高峰呢，它特别重在属灵这一面。这个前书是讲什么时候，那么后书是给我们呀，这个生命长大以后是什么样的光景，那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贴后第一章，你看贴后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运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这就是见证，你看见吗？下面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荣耀，你看稀奇不稀奇？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生命长成的时候，是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呢？这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么还有呢，是什么东西成就这些工作的？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就是保罗在这书信所讲的，那就是整个基督生命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前书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的情形， 来的时候是时间，但是后述是给我们看一个光景，都跟主再来当然发生关系的。好，你看第二章后面，最后第二章最后呢，第十四节啊，或者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好了，你看又进步了哈。主所爱的弟兄们呢，还有这个所爱的弟兄，还有讲到他们讲到圣经还说圣经还怎么说呢，还说这个被神所爱的弟兄啊，那这个常常在帖撒罗尼迦常人提的，那这非常安慰人的，特别对婴孩。那么现在在你看在这里怎么说呢，第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前面是讲守住身体，但是现在你才明白了，到了后书你的所谓守住身体，你以为是你自己可以守住，其实不是的，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圣灵在里面运动的结果，你看见吗？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过这圣洁的生活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么结果怎么样？能以得救。那这个得救不是指着这个重生的得救，说这个是指着魂的得救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生命长大最后的最后的目标了。然后第十四节，你看，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所以这个生命有个地步的，招你们要到个地步的，不到那个地步神不会满足的，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或者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什么叫做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你读罗马书就很清楚，那是指着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什么是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我们一直到主回来，一直到被提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就成熟了。那第三章的末了是这样，我最后我再点一点就可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大概这样。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现在你明白了，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被提的时候，是用收割来做比方的，来做那幅图画的，就等到麦子，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让麦子把它种在田里面，我们这些都是国度之子，主耶稣是一粒麦子，他是麦子，我们都是败子。但是自从我们得了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么一粒麦子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今天呢，主就把我们这个麦种啊，就放在这个种在这个田里面。那么种在田里面，然后麦子就长大了。这个麦子长大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麦子越成熟的时候啊，它向着天的部分呢越像黄金色的，然后呢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枯干，越来越死。所以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一面向着世界死，但另一面却是向着主活的，所以这就是生命长大的情形。然后呢，圣经不是讲到收割吗？那个收割就是指着背体来说的。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讲到有初熟的庄稼，然后有大体的庄稼。那因为为什么这些收割，这些初熟的庄稼先收割呢？因为它比别的地方都早熟，所以很快的就收割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背题乃是背题，不是真理的问题，背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担心灾前灾后或者等什么分题背题，要紧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成熟。所以只要生命成熟了，那弟兄姊妹等到一熟透了，他就可以收割了。那个加百农那一带的这个土啊，因为是火山区的缘故，所以经过很多的震撼，很多的摇撼，所以那个土是最好的土。所以每次你到圣殿里面去献那初熟的果子，那个麦子多半都是从加百农那一带来的。所以圣灵，你看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像台风，就像地震，就像火山一样，那为我们创造了好的土。那么感谢主，结果你看，你这些土应该叫我们早熟，因为那个火山区的土是黑颜色，黑颜色是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因为吸取阳光，它就很容易很快的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见这个所谓这个背题的问题，事实上是成熟的问题。如果生命成熟了，你看见就背题。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贴前贴后 讲到背起，难道贴前贴后讲到主的再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和那个生命的期许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担心，要紧是你生命有没有成长。如果生命成长了，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背起呢？就圣灵看着你成熟的时候。因为背起不要忘记，那么背起呢就放在这个就放在仓里面，仓呢是家和田的中间，所以这就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在空中与我们的相遇。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背起建筑，就表示说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很多人读贴前贴后，我感觉觉得好像在这两本书啊讲的就是讲这个主的回来，一点都不错，但是你怎么和别人连在一起？那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想到那个背题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忘记了这两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讲了生命，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然后生命会长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很稀奇，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贴前跟贴后啊刚好是讲两段的故事。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天使啊对门徒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主耶稣怎么升上去，他要怎样回来。那主耶稣怎么升上去呢？他从橄榄山到云端，这一段大家都看见，然后从云端到宝座那就看不见了。但他回来是这样，回来呢他是从宝座然后到云端，这一段是秘密的，还是看不见的。这一段他来像贼一样，那贼来都是偷好东西，他不会偷你的垃圾，如果偷你垃圾你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他来都是把最好的偷去，这是第一段。那第一段呢是主耶稣为着我们来的，到了第二段从云端到这个橄榄山，那个就是公开着来的，那这个就像闪电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主的再来讲到我们将来的盼望，你看你很明显的是前面的一段是秘密的一段，还有公开的一段，诚心的一段和公益太阳的一段。我们这些人当然你知道，你不警醒太阳也会出来的，但是呢我只有那些警醒等候的人能看见诚心出现。所以诚心乃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奖赏，所以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警醒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时候你看见诚心，就表示主回来把我们这些宝贝偷去了，然后呢他带着众圣徒带着我们一同，然后就来到了橄榄山，那么这个主就然后这就是在橄榄山上，那全世界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 CNN 电台大概只有一个节目，全世界就有一个节目，那就主耶稣从这个橄榄山回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要告诉我们。那有戏，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前面那一段，你若仔细去读，那就是讲他怎样从宝座到空中，就这一段。然后呢，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你再去读的时候，你看你刚好是讲到他怎么样从云端到橄榄山，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如果敌基督一进到一偶像一放到圣殿，三年半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到底主耶稣回来是算得出来算不出来，两个都对。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被提。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不久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只有20个预言没有应验，这20个没有应验的预言，最后一个预言是新天新地，当然是如此。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背起。所以在这个以前，你不需要再或者等着阿拉法他做了什么事才不需要这些圣殿啊重建跟都没有关系，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成熟了，现在是不是到主在我们身上收割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多待一会儿，我们怎么祷告？是主啊，你再忍耐我一点，多给我一点时间，好让我真的成熟了，让你能够收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以在地上，不是因为要多抱孙子，不是因为要这样要那样，是叫主多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但愿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能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活着背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那些所有在我们身上劳苦的人， 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他的荣耀，当作他们的盼望，他们的辛苦就算不得辛苦，他们的眼泪就算不得什么，他们的酸楚也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做工的人他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里往前去的要记得，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里不止给我们看你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那个生活是祷告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同时这个生命也是长进的生命，是更加勉励的生命，而且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一直到背脊的。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主恩待我们，虽然有苦难，这个像太阳一样越晒越成熟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就能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虽然吃亏，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只告诉你的主，不告诉全世界？许多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主不知道。所以但愿主安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难处都告诉主，所有的事都向主倾注，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让我们走第二里路，让我们给第二件衣服，让我们转过第二个脸，让我们做全世界最傻瓜的人。因为圣经说我们明明成为一台的戏子，但是感谢主，只有主知道，在恩典中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长大，而且要长大成为那个光景。什么光景？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光景。所以最后我给弟兄姊妹两个结论，就是这是贴前贴后自己的结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然后我们看第贴后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两卷书都是愿是平安的神，或者是平安的主来结束的。前书是平安的神，后书是平安的主。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圣经怎么说呢？愿赐平安的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后书说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可见在神那里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事他不是亲自做的。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基督徒都有天使来服侍我们，天使乃是服役的灵，为救恩的人效力的。很多事也许我们没有遇见车祸，这是天使做的，神自己不需要做，神让天使做就可以了。你这是许多时候我们能保守的原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天使常常要见我们父的面，所以我们的天使常常要给神报告，天天得报告的。所以感谢主，救恩救天使，神要用天使来为万物替我们效力。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虽然神有千万的天使，有千万的佣人，有一件事他自己做，他不给别人做，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他怎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要磨成神儿子心，要长大成人。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我们做的，这件事神亲自做的。他忙得不能再忙，但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我记得，对不起，我多说一点。我记得我从前开刀开这个眼睛，因为我五十岁以前就得了白内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睛很重要，花多花点钱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纽约开刀，而且呢是到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帝国大厦，有一个医生，他是发明现在最新的，因为普通的这开白内障是开180度，他只要开45度就可以。那么这样对年轻人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不会像摘葡萄整个后面都摘出来了，不会。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呢我就去了以后我很高兴，因为他是第一个，他是发明的人，我们都问清楚了。他每天早晨要从长岛开直升飞机，自己就降落在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我其实很兴奋呢，我觉得我来美国，我希望我这个两个眼睛能开得很好，所以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到他的这个诊所啊，我就心凉了一半，因为我一进去啊，那个人大概有200人坐在那里等着。那我想糟糕了，如果200人，我花了那么多，我一个眼睛最少6000美金啊， 我说如果花这么多钱的话，那么这个医生最少多少五分钟话才对，或者最少十分钟的话。那结果没想到起头呢都是助理医生给我检查，然后检查了最后到终于到那里，我想一五一十要告诉他，我这个两个眼睛很重要的，那么他一定要好好给我看好，这个我要多讲几句话。结果很奇怪，不到一讲句话他就叫我请我走路。哎呀，我令难过的不得了，我说我花那么多钱，那里有那么多助理医师替你做，那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做呢？那么等到真的开刀的时候，那我得了一句很大的安慰啊，那这个刀果然是他开的，他说 Dr. Chen you will be alright， 就那句话我就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说虽然后来补的那些针可能是助理补，但是起码那个刀恐怕是他开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啊，我们要生命长大，长大成人，谁能做的？圣经告诉神亲自做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安慰，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魂与身体完全无可指责，神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安慰。但是不光如此，是平安的主要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成圣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安的日子。基督徒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记号，就是平安。从少到老，不管你后来年纪多大，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如果神在我们上工作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平安。一面是成圣，另一面就是平安。那不止如此，那里是在神秘在主耶稣面前完全无可指责。这个后主怎么说？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是两面，一面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另一面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个平安的基督徒，平安是我们的记号。不止如此，随时随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所有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贴前贴后，他们有个很深很深的感动。不知不觉你觉得保罗在这讲话不错，但他都是在神面前讲话的。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他动不动就来在神的面前，可见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活在主面前？是神亲自，神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弟兄姊妹，自从九一以后，纽约不平安，实在不平安。如果讲到安葬当的话，两个最可怕、最叫人担心的地方，一个是华盛顿，一个就是纽约。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是最有平安的人。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有两种平安，有一种平安是一座山画在那里的，这是他们那个题目叫的平安。还有一张画，一只小鸟在瀑布旁边，它仍旧能够栖息在树枝上面。我们相信说今天的纽约和今天的美国就好像在大瀑布的上面，只有神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感谢主，圣灵一面把圣洁赐给我，一面把平安赐给我，这都是他做的。因为有神的平安，就有神的同在。有一个姊妹，老姊妹，看见别人那个地震的时候跑啊，她正在笑。她说：“你看，她为什么笑？她觉得神稍微动动指头，你们就吓成这个样子。”那她呢？因为很有神的同在，所以她老神在在，她非常的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当我们虽然经过这许多的惊风骇浪，我们能经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所说。对不起，我今天多用了半个钟头，我们低头也进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使用这些话继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说我们还把我们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连串的专题，我们也请你亲自吸引我们来，若不是你自己吸引我们来，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但愿因着爱你，因着渴慕的缘故，叫我们真是愿意，巴不得能够得着更多，巴不得认识更深。所以主啊，把那个创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止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一同在这里蒙恩典。我们相信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们交托给你，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
好，我们就散去。会后不要忘记大家到这个书摊。